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Arene human， 这是耶稣复活之后在那一天的晚上见到门徒所说的这一句话，大家要学起来，因为以后到天上耶稣很可能也对你们这样子讲，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Arene human， Arene 是希腊文平安的意思， human 是你们的间接受格，直译就是平安归于你， Peace be with you。 当时门徒呢躲在房间里面，仿如是惊弓之鸟，处在这个风声鹤唳极度不安当中。而耶稣的问安不只是除去了他们心中的那个惧怕，而更是展现了一个平安的保证。为什么？因为一个又真又活的身躯，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一个超越死亡与罪恶权势的生命，正是平安的来源和确据。所以耶稣就接着再做了一个动作，过来看我的手，好，还把衣服打开看我的肋旁，然后这个时候再说一次 Arene human。 我说他那天就讲了两次。各位，我们要学，为什么呢？以后到天上这很可能就是通关密语，守门的天使啊，哎，一问，哎，来者是谁？通关密语啊，你没有背起来啊，我教你一个方式，很好学起来，你就 A 啊，这是 Arene 的第一个音啊，人家还会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你就想起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秀敏，你看 Human 就听起来就很大的名字，你就 A 嘞嘞嘞秀敏，哎，就进去了啊。所以我们都很容易学的啊。但是呢，你要能够讲这句话，你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你能够出现在天堂门口。什么样的人能够出现在天国的门口呢？当然就是那些身体已经被改变，已经被主拣选的人。而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更新和改变，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保罗呢如何来论证这个确据啊。我今天选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4节。哥林多前书15章呢，正是保罗对复活的教义讲的最精辟的一章。那么所以我希望能够跟你们更多的来一起来思想。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翻到之后呢，请你来读。你们的手上如果有纸本的圣经是最好，因为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不断看这段经文呢，还要看它的上下文、前后文，所以你要翻来翻去的话呢，最好是有一本圣经在手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五节，预备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这里面呢，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好，整段经文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我们也必要改变，出现在50和51节的结尾的地方。保罗呢，只是用一个字就能够代表表达那么丰富的思想，好叫 Aragesomesa， 就是我们将被改变。它其实是一个未来式的被动语态啊 ，We shall be changed。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很可能会让人误解，因为中文用了一个"要"这个字，"要"这个字呢，会让人以为什么？会让人以为是你要改变，好像是一个律法，那个人主动要改变。不，他其实保罗讲的是，你不用担心将来呢你会被改变，这是一个应许。 是其实在表达一个必然性，而不是表达命令性，这是我们要分辨的。这也是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没有办法表达那个原意。好，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大意是这样子讲，保罗是说我们这有血有肉的身体呢，因为会腐朽，所以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不朽的，你一个会腐朽的身体怎么会去怎么去拥有一个完全不朽坏的东西呢？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他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号筒最后一次吹响，中文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吹号筒就表示什么？表示有大事要发生了。那在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呢，就在转眼之间，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信徒瞬间就被改变了。然后呢死人呢要复活，意思是说在基督里死的人呢要复活，不论是活着被改变的或死从死里复活的人呢，都跟原来的身体不一样了。能朽坏的身体呢会穿上不朽坏，那么这能死的身体呢会穿上不死。好，他用穿衣服来表达获得了永生。既然如此，那么经上所说的话，好，就是以赛亚书25章第8节说了，他已经吞灭死亡啊。保罗把这个这句话做了一点改变，说死被吞灭在胜利中，意思是这样，不是死被胜利吞灭，而是死被吞灭了，死被摧毁了，而且得到胜利。各位，你读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保罗有讲跟没讲还不是一样？好，你会觉得这听起来是雾里看花啊，似懂非懂啊，不甚了了啊！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复活以后，我所谓的不朽身体是什么意思？我不用吃喝了吗？这个我不用睡觉了吗？我不会再感觉累了吗？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保罗呢，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远距离的一个 picture 哈，一个影像，而不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细节。可以这样子讲，虽然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一向就是基督教信仰中最核心的教义真理之一，也是初代教会的布道的核心的那个信息，可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觉得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基督教呢常常只强调这个什么这个事实，可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出其中的细节，甚至包括由此而延伸的信徒也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那么这个细节呢，我们一直呢很想了解，可是都圣经似乎呢都没有在这方面有详细的琢磨，只有片面的资讯，可是又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这个整理。那么另一方面呢，更可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从初代教会以来后代的这个信徒呢，对这些片段的资讯，即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深入的研究，或者说做了全面的整合，可是还是难以拥有一个整全又详细的了解。我在读经的时候一直被这方面的信息所困扰，后来我读到一个解经学家，他讲出一个解经学的原则，我才有点这个释然，就是说上帝在圣经当中呢已经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不一定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好，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应该知道的他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想要知道的呢他不一定给我们了。就像我一直很想知道保罗有没有结婚，好，他有没有婚姻生活，他10-20年在外面这样的旅行布道，不用照顾家里吗？那他如果没有婚姻生活，他怎么这么了解夫妻相处的真谛？保罗有没有小孩，我也很想知道他小孩有没有青春期的反叛期啊？那我也都很想知道，可是圣经有没有这方面讯息？没有，好，完全没有。还有耶稣有没有青春期？他曾经经过青春期啊，他有没有这个想入非非的念头？有没有这个带着兄弟姐妹呢弟弟妹妹去跟人家打群架类似这样子的经验？我也很想知道，可是呢 啊，没有啊，都没有啊。所以虽然资料不全啊，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要气馁啊，我们就从这个已经有的资讯里面呢、啊、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呢、啊，好，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进一步的来看看能不能找出呢啊我们想知道的啊一些细节。保罗呢讲到复活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他是先从反面论证，他先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有血有肉会流泪会流汗会流血的身体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不朽的。然后呢五十节讲完之后呢，五十一节开始从正面呢来做论证。这个正面的论证呢首先呢就是提到这个改变的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呢我们身体会改变？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这个号筒吹响，他召聚万民，然后那些还活着的信徒呢刹那间就被改变了。我实在很难了解，本来是 1.0 版的突然变成 10.0 版的，也就是说那么身体会变成什么样的身体呢？只有一个轨迹可循啊，就是像耶稣，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像他。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有没有吃东西？有啊，他在湖边呢做这个炭烤烧饼给门徒吃还炭烤这个鲜鱼给门徒吃，他有。可是呢他竟然能够在门窗紧闭的房屋外面呢啪就穿进去了，那就突然出现在门徒面前，愿你们平安其实他们都吓一跳怎么出现了。然后那天晚上呢咻又不见了，哇，他竟然能够穿越，不但能够穿越墙壁，而且能够穿越时代哇，这想起来有点恐怖但是他我们既然会变成这样子那么我们是不是不用坐飞机我们就可以这个抵抗地心力，因为我们要这个被提嘛，然后与主相遇，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抵抗地心引力？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好，到这里呢，保罗在讲，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他意思说有些人不必经过死亡了，就会被改变了。那么这一些人呢，不但是如此呢，而且呢，他们这个改变呢会是相当快速，就是眨眼之间。意思说相当快速，瞬间就被改变，改变的人呢就成为这个就如同那些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他们也被改变了，然后成为不朽。好，这个是保罗讲完之后呢继续的，他在进一步的讲这个复活的性质是什么。复活的性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朽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呢穿上不朽，好，然后呢会死亡的身体呢穿上不死。那这一节经文呢，从53到54节呢，有三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保罗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中文是翻成总要，其实呢没有把那个力道翻译的很强劲。保罗是说必须他的这个文法表达是说，这人朽坏的呢，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能死的身体呢，必须穿上不死的。也就是说这个改变呢是一定会发生，而且是上帝强迫你发生的，你不必靠着自己的力量。所以这表示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还有一个就是当他讲这句话是说这身体这必朽坏了，好，有一个很明显的定冠词，这必朽坏了，这必死，表示要被改变的对象呢是非常清楚的，上帝的使命是必达的，所以他一直是在肯定这个应许的成就。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是保罗很喜欢用脱衣服和穿衣服呢来表达死亡跟得到复活的生命，就像在哥林多后书5章4节一样，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他用了很多象征的语法，像帐篷就是指我们现在暂时的身体，脱下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可能会经历朽坏跟死亡，穿上那个就是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取代了 那个会死的生命。保罗渴望了，他经验到这种不要经验到脱下，然后就能够经验到穿上，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很快的呢，他就经历到这种得到永恒的生命的这种信息。所以你看到这里为止呢，保罗呢他所讲的重点呢，不是在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的细节，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将来呢，我们在天上呢，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方式出现？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的外貌是呈现人生当中呢最英姿风发的时代吗？假如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年老体衰了，然后复活之后是三四十岁呢，还是八九十岁呢？还有小孩子如果就过世了，他复活之后他是小孩子呢，还是他会成长到年轻的阶段呢？很难了解。所以呢，我们只有怎么样？只有从耶稣的身上找。那 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了解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去看他的上下文。所以我就现在呢，就带领大家呢，把眼光再拓展一点，拓展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他要讲的重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它有两大重点，就是一到三十四节，保罗呢在强调死人复活的那个真实性跟必然性。这一段经文呢是去年四月十二号复活节我在这边讲到的信息。如果大家想了解呢你回去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呢去收听。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后半部这段信息。在后半部从三十五到五十四节呢，保罗要讲的就是死人复活这个真理的什么合理性跟可信性。那前面这一段呢的那个主要的重点呢，在于呢保罗要回应十五章十二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都传了基督会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教会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种事情？所以保罗呢就强调他的什么真实性跟必然性，然后用十五章二十节呢来做代表。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复活会成为什么样子，现在看基督就知道。可是即使是这个信息我还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保罗透露的很少，四福音的作者也透露的很少。基督复活之后门徒看到他的是什么？哇，这个荣光泛发，他身上呢很奇怪，他之前呢受鞭打受刑罚的时候戴荆棘冠冕，然后又被鞭打被抽身体，可以说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可能那些伤痕都可以看见骨头了。可是复活之后这些伤痕都不见了，只剩下两个伤痕，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就是手上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他没有让我们看他脚踝上的这个钉痕。那如果他打开让门徒看的话，这边应该有很多什么被鞭打的那个痕迹或是疤痕，好像都没有了，这不是蛮奇怪的吗？那以后呢复活之后我开刀的那个疤是不是不见了？但是我如果是为主殉道被人刺了一刀，那个洞的疤就还会存在不知道，不知道，就很特别。然后门徒看见他的时候呢是认得出他来的，可是他的容貌呢完全不一样。那么将来呢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又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容貌呢我也很好奇。而保罗呢讲到这里就没讲了那我们也不能也不能多问了，或者说我们也不能呢多去制造，我只能从这些经文中来看。那今天呢我们要比较详细的看是后半部这段保罗如何强调死人复活的合理性跟可信性。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呢一直有人在问，而且是带着怀疑的口吻问说死人怎样复活， How 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的， What。 那当这样的问的时候其实是存着一个不信的心的问的，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其实我也很想问这种问题啊，当然怕被骂愚蠢啊，说你不信。真的，我们很想知道我怎样啊，这过程是如何啊，那个身体是什么样的性质？如果将来呢没有婚姻生活了，啊，这耶稣说的，哎，那么我们不需要婚姻了，那身上有一些功能跟器官是不是就不见了？啊，那我们也不会饿啊，永远不渴，永远不饿啊。那我们消化系统是不是就萎缩了？这个也很难讲哎。好，那么我们这个也不用日光了，因为神就是我们的日光，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用睡眠了？我们不用睡眠了，我们有一些能力是不是就会消失了？好，不知道，不知道。总之呢，保罗呢，他没有在管这些细节，好，他要讲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图像，好，他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死人复活的合理性呢？好，首先他从36节到40节呢，他述出上帝的创造，好，这上帝的创造呢，他举了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呢，包括了三个层面，第一个植物界，他说种子，好，种子只是一个种子哦，可是你种下去的时候，这个种子它会经历死亡，好，就是说它的整体性会消失，可是它会长出什么？长出它的植物来，那么这个种子跟植物之间是什么？是有连续性的，可是它们的外形完全什么？完全改观了。保罗就用这个来说明复活就类似如此。后来的改变呢？后来的改变是有什么？是有所谓的超越性的，也就是说，上帝呢，随着他的喜欢呢，就给那个种子有不同的形体。那么人经过死亡呢，后来得到的复活也是同样的道理，会就是说所种的跟长出来的会是不同的形体。然后他说植物生长的过程变化，这有延续性，有转变性，这个转变还是一种什么？一种升级跟超越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人类，人有不同的形体，人跟动物有不同的形体，动物跟动物呢也有不同的形体，这在表达什么？表达多样性，还有实体性，还有什么差异性，还有丰富性。也就是说，到时候复活的每个人不会都像什么生化机器人一样，外表都很像，不会，哇，琳琅满目，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认出不同的人你是谁。好，还有他有提到的天文界，他说不同的星，有不同的光度，太阳有太阳光度，月亮有月亮光度。星星有星星的光度，这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不但是很丰富、很多元，而且有变化，而且还有差异。所以将来的天国呢，复活的身体呢，会呈现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多样的变化，绝对不是死死版本。而且呢，这整个的过程呢，还让我们看到，上帝呢，既然能够在他创造的世界当中呢，赋予他所创造的物体呢，能够适应所创造的环境，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被上帝赋予了的特质，而能够适应将来复活的环境。就讲到这里了，真的我们还是不满足，我很想知道将来的环境是什么。而这个呢，保罗说也可以用在死人复活的身上，也就是说保罗用这个四个对比，所种的是软弱的，将来呢会是强壮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将来是荣耀的，所种的 会死的，将来不死，所种的是这个朽坏的，将来是不朽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身体如何，身体消失了会成为如何，可是将来呢复活的身体呢会是另外一个等次，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不是一个从无变有的一个新的创造，而是一个再生，一个重现，一个更新的生命。这是保罗述诸了创造。接下来呢，他就述诸什么？述诸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呢有两个层面，今天我们读的是第二个层面。前面呢还有一个层面是讲到亚当与夏娃的，亚当跟基督的对比。亚当是我们人类的祖先，那么亚当呢也是第一个犯罪的人，人类的始祖的亚当呢，上帝是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呢第二个亚当，或是说幕后的亚当耶稣呢， 是叫人活的灵，这两个等次就差很多了。也就是说，人因为亚当受到多大的牵累和惩罚了，在基督里呢，就有多大的恩典跟补救。不管亚当造成多大的伤害，在基督里呢，那个恩典都能够完全将他 cover。 保罗要讲的就是就是 这个差异。所以我们肉体的生命虽然连于亚当，可是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因着连于基督，所以将来啊，就可以从死里复活。哦，所以这个复活后的身体呢，就是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就是带给信徒的盼望。然后身体改变呢，是为了要承受神的国。最后，保罗又提到复活，哦，复活的，应该讲那个结论哈，结论结论就是指复活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因为基督，神借基督得胜，而且这个得胜呢，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罪恶的权势，也胜过了律法的权势。所以呢，我们今生的生命呢，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被改变。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有复活跟赏赐的盼望，今生就能够尽力的去侍奉主。保罗用这个让我们看到他劝勉的一个模式非常重要，哦，就是他会先讲到教义真理的部分，然后以这个教义真理的作为基础，作为根据，然后按照这个基础呢，他说出了什么？他说出了要求。当他说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这个要求就不会变成律法，这个要求就不会变成公民与道德，就不会变成西洋文化基本教材啊，因为那听起来都像是要我做，可是我做不到怎么办？不会，因为你有今生的盼望，你有永恒的确据，所以呢，你生命呢就有能力。而且呢，末世身体的复活，它是让我们去重视一个整体的图像，而不是去那个穷追那个细节。这个整体的图像呢，就是我们会跟基督一样，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会完全改观。你说这个有没有用呢？这其实对身体有残疾的，或是受过伤、生过病的人呢，会有感同身受。我30年前呢，因为呢热爱这个橄榄球运动，去参加了一场比赛，结果呢，我的左脚的膝盖受到重创，不但内侧韧带断裂，而且前十字韧带也断裂。因为这样子一个重创呢，好，我进医院大修啊，住了3个礼拜啊，这个医生呢动了一个大刀。这个3个礼拜以后呢，他给我上了石膏，这个石膏呢就敷了3个月。那之后呢，有2年的时间呢，开始做什么复健，重建复健。这个复健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脚的复健，一个是心理的复健。其实心理的复健呢更严重，因为我从此想到了我是一个残障人士，我常常就是夜半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而且有很强的厌世感。这厌世感呢，其实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有，因为这个脚呢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没有全部复原。这个十字韧带断裂的同时呢，半月软骨也破裂了，所以以后虽然呢用了很多的时间复健，可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提早衰老或者是弱化的这种局势。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么长期的呢进出这个医院的复健的部门，什么水疗啦、电疗啦、红外线啊、超音波啊、雷射啊，哇，全部都试过了。然后还去请教中医哦，这个敷草药啦、针灸啊、按摩啦、整脊啦、这个什么舒缓筋骨啊，什么都试过了。这20-30年来了，我是这个医院的常客，我就非常羡慕那些可以去抱三铁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位70多岁的弟兄还可以去参加马拉松，哦，我真是太羡慕了。前几年呢，我感觉到左脚呢迅速的退化，很没有力的结果了哈，我就还是继续做复健。没有想到去年呢，有一天早上呢，我早上一起来发现 我的右脚也站不住了，突然变得非常的那个脆弱，真的站不起来。我才知道了，我去看医生，医生才说，因为呢你左脚呢长期的呢比较虚弱，所以右脚呢一直在用力，一直在用力。好，啊，你不知道右脚用力了，就用到有过度了，好，右脚就去向主人抗议，主人我撑不下去了啊，所以呢一下子就变得没有力啊，所以我本来是左脚掰卡，现在又变成右脚掰卡啊，这样反而是左脚又比右脚有力。所以啊，我真的很希望赶快复活。复活之后呢，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天国如果有三铁的竞赛了啊，我就要去参加啊。我的志愿呢，就是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完赛就好了啊。这是我的心情啊。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呢，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啊，也会有类似的心情。是的，啊，还好我们有这样子盼望，啊，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天会改变。这改变的身体呢，适应那个永恒的环境，啊，但愿主快快的来，啊，然后我们不但身体改变，啊，而且呢，更重点是我们不再活在这个啊死亡、罪恶跟律法的权势之下呢，受他的辖制呢，而有呢不能喘息的这种生命，啊，刚刚我们的啊司会弟兄提到，啊，前两天的这个泰鲁格的意外，我发现，你看有一些找到的这个死亡的受难者了，他们已经是身首哈，这个身首分离啊，甚至骨肉分离，非常的可怕。可见的撞击的是非常的惨烈。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人生啊会何等的悲惨。但是，一旦我们有盼望，我们面对人生中种种的苦难啊，种种的这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今生生命可以被改变，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展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也因着经历这复活的生命而能够继续走完这人生呢，看起来坎坷又崎岖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